了几个月点东西都吃不下去。那个时候我们家，那个时候因为是我坚持主张要治疗的，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罪恶，很痛苦，哇，很挣扎啊。都感谢主，到了半年之后他的肿瘤就开始改善啊。所以医生本来预计他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以存活，最后神给了他八年半的时间，所以非常感谢主哈。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今天这一段就是，要不面眩撅脊腹抽哈，大家都听懂了现在。啊，这是我们的尚书上面的一段很有名的话哈，就是面眩就是头昏脑胀哈。你药物下去若不使你头昏脑胀的话，你这个疾病就不会痊愈啊，意思是这样。也就是说，当一个重病非常严重的时候，你必须要下什么非常非常厉害的药啊，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阿摩斯书，他说我大概给大家分成三大概四大段了哈，大家可以这样看。那第一个就是以他神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从埃及地上来，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哈。好，这个，那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整个这一段的纲要了哈。那我在这稍微翻了一下哈，我们本来是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了哈，那我稍微翻了一下原文的意思比较接近这样哈，就是二人同行岂非因为你们彼此已经同意了吗？好，那狮子若非这个抓食，其实上就是捕获猎物哈，这样。那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哈？那神一开始提醒他们说，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哈。出埃及记是我们圣经里面无比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所以他会一再一再出现在我们的经文里面。为什么哈？因为出埃及记代表了整个神的救赎的心意哈。那神把我们从埃及原来的地方带出来，不是只是让我们从此之后就过得太平舒服的日子，不是哈。出埃及记整本书最重要的一经文，可能就是神在十九章哈，告诉子民他的百姓说怎么样？他说，我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归我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个是神最终极的心意。所以当阿摩斯在这里，神透过阿摩斯一开始讲，他说你们全家是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拯救者，而且怎么样，我跟你们立了约，我们有这个婚约的关系啊。所以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所有万族都是神造的，神当然认识所有的万族。神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说我只认识你们哈？所以我记得我们在查经时候讲过，这个认识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如夫妻般的亲密关系啊，就是亚当跟夏娃，我们翻成同房啊，那个同房是什么？就是认识啊。所以神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像是夫妻。在万族里面，我从万族里面拣选你们做我的妻子啊，意思就是这样。可是你们现在却背弃我，去找了另外一个，你产生了婚外情。他说，所以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攻击你们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哈。所以他说，你们，我要追讨你们的罪孽是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跟神的婚约啊。所以这个意思就很简单明了啊。那接下来在这里讲，他说这个都是你们看到眼前的灾祸跟灾难要来临。他说，难道这个都是我降的吗？因为我是神，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掌管之中。好，所以你们将要经历的这些困难来临到的时候，全部记得都是我做的。好，这个。那第二大段是说，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哈。所以神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神哈。神说，我要做一件重大的事情之前，我一定会事先把我的心意告诉我的仆人。 好，这些先知们，先知会去传讲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启示怎么样？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阿摩是说你要听我讲的话，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话，好，是神的话。那为什么神要先启示他的先知呢？因为神是有怜悯恩典的神。好，因为你们走在错路之上，要是我的现在惩罚审判即将临到，但是我不会一下就临到，我会先告诉我的仆人，你们有时间回头预备，就是这样。所以不是只有阿摩斯哈，阿摩斯之前已经神兴起了很多的先知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哈，但是神说，所以神说，若是我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一定会先告诉我的先知啊，这个很清楚。那接下来他说，你要在雅斯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哈，意思就是说你要告这个外邦人的以色列最讨厌的他的仇敌，这些没有神的律法的人，他们做的都是邪恶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很不合神心意的哈。他说你要到那边去传扬，叫他们怎么样，叫他们过来看看发生在以色列国内的事情，就是说你以色列是百姓，是知道我的律法的人，可是你们现在所做的怎么样，比外邦人还不如，让外邦人来看看你们所做的事情啊。所以他说要把他们招到撒玛利亚来，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北国所在的地方啊。他们来干什么呢？要见证怎么样以色列人的邪恶啊。他说你们看城中有多大的这个扰乱与欺压的事情啊，就是说他说你们以暴力去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哈。也就是说神说我给你能力财物资源，我的目的是要你去帮助你的同胞，帮助你周遭的人，结果你是怎么样，完全只为了自己，你不但没有去照顾他们，你还抢夺那些有那些弱势的穷人，没有任何资源的人啊。他说有这样子的吗？在外邦的国家的人都没有你们如此的邪恶，你就叫这些外邦人来看看他们在这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最后主说怎么样，他说敌人必要来攻击你们啊啊。那这个敌人当我们就知道是亚述人哈，所以后来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哈，到了 Argon II 二世的时候，那北国以色列就全然亡在他们的手里了哈。所以这个是神透过阿摩斯第三章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那当然阿摩斯的时代还没有神的惩罚还没有全然临到哈，所以阿摩斯的讯息仍然是在警告他们快了哈。那最后经过了几年呢？大概经过了七十几年左右哈，之后真正才亡国啊。所以以色列还有时间回头的啊。那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是通常是很困难啊。我了解很困难，因为大家都是觉得哇，先知那个旧约里面这个神很凶啊，很困难啊。那而且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会说，他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好像不太同一个，旧约的神非常严厉啊，所以我们看旧约就很难，对不对？很多人一看就看很多还没有信主人看旧约之后，基本上就看不下去了。他说这个神一天到晚在杀杀杀，就是这样啊，非常的困难。可是新约的神我们都很爱哈、啊，哦，耶稣基督非常慈爱，人家打你的右领，你要把左领转给他打。哦，就是这样。所以好像是这新约跟旧约是两个不同的神哈、啊，是吗？是不是？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若是你还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表示圣经还没有读懂呢。好，当我打了一个问号了哈，因为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怎么样，神是会改变的还是不改变的啊？他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完全一样，他从来没有变过啊。马拉基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才没有灭亡哈。神说我在旧约，他说我是什么慈爱丰盛的主，所以你们还没有灭亡啊。那启示录说 主说我是阿尔法、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及永在的全能者，所以神完全不会变。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句子在告诉我们，神说我是从亘古到未来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所以我们读圣经，当你读到旧约这个神好像很可怕，新约这神好像很棒，我很喜欢，那个表示我们对圣经的认知有绝对的偏差。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读过这一段传道书没有？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一段，非常非常的美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出有时，死去有时，栽种有时，拔根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你可以一直念下去，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可是旧约里面讲到，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摩西之约是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重要的跟神之间的约定但是摩西之约，当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出埃及之后，带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了之后神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当然这是在生命记那不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但是当西乃山立约的时候也是一样这里是非常清楚。他说等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就是神应许的迦南地你要将什么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那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进迦南地之后有没有做就做了真的就是这样。他在这两个山上各筑了一座坛，在筑了一个坛，一个在上面宣布神的祝福，另外一个坛在上面宣布神的咒诅那当神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智慧去了解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的重要。那阿摩斯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是出生的时候吗？还是是医治的时候吗？不是阿摩斯的时候是怎么样？都不是这些，都不是神的祝福的时候都是什么？神的咒诅要来临的时候所以他说阿摩斯说这个时候你们若再不悔改，是你们要去死去，你们要杀戮，你们要哀哭，你要被投出去，我要放手，我要撕裂，我要恨恶你们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这样你们要被拔出来，你们要被拆毁，你们要哀痛，你们要怀空，你们要被舍弃我要出生，我要跟你们征战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来理解圣经的话，然后应用在我们这个身上当我们仔细的去想，仔细的去思考阿摩斯说这个时候不是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神的咒诅要临到我们的时候神跟我们立约，他不会只有祝福而没有咒诅神因为什么？他是反映了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怎么样？是慈爱，他同时也是公义要是一个没有公义的慈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希望有一个神这样来 run 这个世界吗？所以我记得那个李长老来我们的退休会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一点，他说你要希望一个没有公义的神吗？你要去愿意拜这样子的神吗？那你如果真的是希望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过不下去了因为很多邪恶的人都在向那些神明祷告他们想要成就的事情我们很多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偏差邪恶的那若是神从来没有公义的话，这个世界绝对 run 不下去，没有办法这个是要非常的仔细的。所以一个神他必定要有公义 啊，所以神所赐的约，他就必定会有祝福，还有咒诅，嗯，因为咒诅是神的审判，啊，所以这样。那我用我自己带学生的经验，我就比较了解啊。那有一次我的助理，那我跟他讲说，你把你做的实验拿来给我看一下，他就说 OK， 老师，你给我十分钟啊，我就说好，没问题。就他拿来了之后，一看三个实验。都写在这一章上面，我一看我就那次真的是发火了。我说你来我实验室已经半年了，好，你当初我收你时候你说你很想要学习，那结果你要是来我实验室一个月我还不会发火，你已经来我实验室半年了，我一看就知道这三个实验是你刚刚十分钟之内写下来的，而且你每一个东西没有任何的细节，没有结果，没有 plan， 没有计划。我说你这个有任何的意义吗？好，那天我就跟他说，你离开我的实验室，这样。我说你当初进来的时候我收你，你 promise 了没有一件做得到，这样。那你们猜他走了没有？啊，就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走？我赶了他几次，他就是硬是站在那边不走。我说你为什么不走？他说老师这太丢人了，我来这边才不过半年就被赶走了。我说那你不走你要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说我没有办法带你，你完全不听我的话啊。那他就站在那边默默不语。我说 OK， 那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要每一步骤我都要盯你，盯得很紧啊。我说你不可以迟到五分钟，一个月之内迟到五分钟三次，九点我给你9:05 grace period， OK。 以前他们都是10点11点才来，我完全不会管，对啊。我说只要你把工作做好我根本不会管你。后来我说现在我完全不能相信你哈，你只要迟到五分钟一个月之内三次你就离开我实验室。我说你一进来了之后我要告诉你，就去把我实验室巡一遍，看看我这里有什么试剂没了，你赶快把它做好，然后你再拿你的实验记录簿来跟我，我要每一个都要 go over， 跟你一点一点的看，这样。好，然后后来我发现不是只有他，那我发现，那我就开始注意我的学生了。然后后来我就叫第一个我博士班学生说，请你把你的实验记录簿拿给我。他进来的时候哭哭啼啼，他说老师，你上次叫我改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改。我说那是一年前的事情。我说你要告诉我说你过去两年做的工作全部是白做的吗？我说你离开我的实验室，这样。他就讲，他说他在我实验室马上就哭了，对。我说你哭有什么用？我说你离开我的实验室。他说老师我不想走。我说你不想走你在我这边干什么？我说我已经给你两年的时间了，你这个样子哈，这样。他说老师我就是不走。我说好，其实我很 appreciate 他们愿意有这个骨气的。那我说 OK， 我现在开始盯你，我也不可能相信你了。啊，你每一天，他那时候正要考那个那怎么资格考试，我说我不要你做实验 ，OK， 但是我要你告诉我，你早上进来跟我报道，不准迟到五分钟，然后中午进来跟我报道，你早上读了什么？我说我要亲自考一考你，这样，就是这样，我开始每一步骤盯这样，然后后来，从此之后他们看起来就非常乖，就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以前都是在实验室讲讲闹闹打打嘻嘻这样的哈。完全没声音，我们后来实验室像冰库一样。然后后来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他们的电脑了，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在电脑上 Messenger 在那 talk。 所以 OK， 我说好，然后我无所谓啊。不过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写的是什么，他说那个可怕的在不在，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他。对，他说在，他说那你帮我去买便当，我绝对不想看到他。这样啊，你这看到的时候你们现在笑的，要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想？我那个学生有一天就哭的，我跟盯他哭在我面前，他说老师我知道你做的每件事都是对我好，但是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说 我一点都不在乎你接不接受，我说我就是要这样做。哦，然后后来后来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多了之后，然后我每天盯，后来我才发现我那个助理连基本的很多的概，他们都是硕士班毕业生了，我以为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嘛，我才发现完全没有受到训练。什么是实验结果，什么是分析，什么是你的那个判读，都完全没有搞懂啊。所以难怪他做出来的实验结果常常跟我讲的跟我自己看到他们的结果完全不同。这样我说你根本没有经过训练啊。后来那我就一步一步训练他，要他要求他每一步要写得很清楚。从此之后一年之后，我就发现他观察力非常敏锐，但他分析力非常的弱。我说你的长处是这样，你要记得你观察力，像我给他很多东西，他完全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一定不会告诉他内容是什么，他可以叙述的非常的清楚正确。好，我说你的观察力非常敏锐，可是我接下来的分析要怎么做，他完全做不到。好，我说你要记得这是你的特点。好，那你的弱点就是分析力弱，但你观察力非常强。后来一年多之后啊，他有一天我们跟他讨论完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说老师我现在真的觉得我完全不同。好，那他后来开始就很主动做这个，我说我不要你工作时间很长，但我要你每一步都要很清楚。好，开始讲，我说我规定，他以前是常常半夜留到10点11点，我说你为什么在这么时间这么晚，后来我才发觉他是等着人家要去打球，这样白天工作一点都不认真。嗯，等到我发现这个问题，我说你5点以后不准在我实验室出现。我说你要把工作那个规规矩矩做完。我说因为你将来你将来的目标，我说我绝对不会是只有在我实验室一直做助理啊。我说我不是看不起助理这个职位，但是我知道这个助理你养不了家，就是这样。我说你晚上可能还要做一些你自己将来的计划，我说你5点以后不可以再在我的实验室出现。那后来之后他有一天就出来说，他说老师，他说我现在去报名学英文，因为我发现我的英文很弱，我需要去增加我的英文。就后来很好玩，他就开始一点一点了，后来非常非常的不同。然后之后我听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介绍他出去，他跑了一圈了之后，他说老师，他说我真的很感谢，他说那个公司给我的薪水非常高。后来他去工作时就带给公司非常大的那个帮助跟进展很多的问题他一定可以跨2-3个不同的领域在做，这样那业绩就涨得很高，他现在已经是亚太区的负责人。所以我上次回台湾的跟 Rose 我们去他特别过来嘛，我们看一看，我一看他脸型整个人都变了，这又肿又胖。我说你不能这样把自己搞成，他说老师我一直记得你讲的，男人35岁以后还没有成就的话，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我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要拼命把这个时间赶。我说那你不能不要命嘛，这样他整个人完全变了我那个学生后来也是这样后来所有老师都称他非常非常的聪明因为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做那个事情等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实验室简直是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已经想把我实验室关掉了好在我们生医所有一个老师团契，那我在里面有时候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因为大家都做得非常杰出嘛所以后来我就在有一天真是忍不住了，我讲讲我在掉眼泪，我说我怎么把学生带成这个样子那些老师才说，他说你要听听我们的意见吗？所以我说你们这么成功，做的世界顶尖这么有名的，我说你们也会有这种问题，他说我告诉你都一样，他说不过你要狠下心来，他说他们会懂，以后会懂所以我是受到他们的激励之后，我才这样真的是狠下心来做那后来在一年之后他们就开始理解了所以我那个学生很好玩，他说老师你以前一喊我的名字我就紧张，因为他从来不做记录簿，那我后来告诉他说你现在告诉我任何事情我都认为可能是错的 我说我每天我不要求你做多实验啊、做实验多，我只要求你每次做完一个实验你就好好写下来，把你结果写下来，好好看结果是什么，分析全期的清清楚楚，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样。那他后来就这样子，他说老师现在你叫我，我随时都预备好，我都完全不用紧张啊。他说我只要五分钟把我以前的记录簿拿出来，我们大家就可以讨论。我说 exactly 这就是这样啊。我说我也做过学生，我了解啊，所以那、所以他后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每个老师都称赞说：“哦，你这个学生棒得不行，非常的聪明。”我说：“我知道他很聪明 ，yes， 对。”我说：“我一开始就看出他很聪明，但是他没有训练啊，就是这样。那这是我带学生的经验。那回头让我看的时候，神带我们他的子民百姓，跟我的心态非常非常的类似哈。当我的学生差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必须要下非常猛的药啊，药不面眩，厥疾腹抽，就是这样啊。若是我那个时候没有狠下心来做事情的话，我的学生是永远不会变的啊。那最后没有一个人会受益啊。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旧约的神是不是很严厉，但到了新约他就变了，他变得很慈爱。好，是这样子嘛？好，我们的神他选召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蓝图，他有个计划在他的心中，他将来要建立的一个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子民和百姓。好，他要建立一个他说要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啊，要反映我的荣耀的啊。所以在他的心中有一个蓝图在。我当时对我的学生，我的心中也有一个蓝图哈。我说老师唯一的要求就是，当你离开我的实验室的时候，我不会去担心你们。你念博士就是念博士，你将来出来就可以独立做研究，就是这样啊。那你做助理的，我就要清清楚楚把老板该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哈。那同时你就是想要继续升学，继续做那个学术的话，你有这个能力基础，就是这样哈。所以每个人都要有，我对他们生命是有一个蓝图跟计划，但是必须要他们愿意去配合啊。我跟他再讲那个我那个助理很好玩，我说你三年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他说老师我还太年轻了，我根本不用去想这个问题。我说年轻你已经26了呀。他说妈我觉得我很年轻。我说你的同班同学已经进了研究所一年了，你要在我先生待两年，然后第三年你可能还要决定哦考，那你就考试好了哈。我说等你真正进入，你真正要进研究所的话，你已经至少4到5年落后你的同班同学了。他说那他不管啊。到了半年之后他才有一天进来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现在觉得你讲的好像有道理这样。对，所以非常的有趣啊。所以我想到了时间他们会知道我心中的蓝图，我没有一定要你走学术，我只是用这个东西做例子啊。那神对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哈，他有一个蓝图，所以当他在摩西的由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上的时候跟他们立了约，对不对啊？那到了阿摩斯这个时代，神一看他们完全不是他所想要的那个样子哈，那但是神是不是很严厉呢？这个中间经历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哈，大概是多少年？800年。神在这800年之中，以色列不断的怎么样悖逆，他不断的救赎，然后又悖逆，然后又救赎，然后又悖逆，然后又救赎，一直在这个循环之中啊，经历了800年啊。那神到了阿摩斯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我的审判要临到了。”嗯，你们要是再不悔改的话，我的审判就要临到，就是这样啊。所以神是非常的宽容跟忍耐，我们任何人可以忍耐800年吗？有吗？我们可以吗？啊，对啊。那神说我是对你们是非常的宽容与忍耐的啊，这样。所以旧约的神是不是很严厉呢？ 当然他会有严厉的一面啊，但是他不是只有严厉啊，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慈爱的。所以神跟摩西一开始就宣告了他的本性怎么样，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怎么样，有丰盛的慈爱，对不对？然后他是 slow to anger，他不会很快就发脾气。什么意思叫很 slow to anger？ 就是你们当初在西乃山上，我就已经要把你们杀掉了，但我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忍耐了几百年。好，可若是你们还是不悔改的话，我讲给你们要实现的东西，我真的就要做了。好，就是这样。那新约的神是不是只有慈爱，却又不严厉呢？那为什么我们感觉新约的神好像非常非常的慈爱哈？那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来到会堂的时候啊，他就打开以赛亚书，他说怎么样？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怎么样？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说这个是神悦纳我们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刻意隐瞒了还有下面一句啊，以赛亚书原文还有一句，他说还有我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基督没有，他在这边就切断啊。因为耶稣说怎么样，我现在来是什么，神悦纳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感觉新约好像神特别慈爱是吧？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自己去为我们担当那个 punishment， 那个惩罚啊，所以不是神变了，而是那个惩罚怎么样，现在由耶稣基督来承担了，这样。那神说我给你们时间，这是我悦纳你们的时候啊。他说今天这一段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说他来到的现在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是神悦纳我们的时候，要我们要悔改接受他啊。那神将来要怎么样呢？他说从太古平的神的命就有了天，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他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是指挪亚洪水那个时代哦。啊，神惩罚过一次全人类。他说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神的命令存留，要怎么样，直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他说但是有人说，哎，主所讲的都还没有成就啊。那有人认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样，宽容，因为神不愿我们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所以神说这一段宽容的日子是要我们怎么样，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圣洁，学习敬虔，学习仰望神来到。若是我们现在是敬虔的圣洁的，按照神心意而活，神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切切盼望他来到，我们不会害怕他来到。神来到带来的不会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哈。那神另外一段哈，圣经也记载，他说天国好像怎么样，好像神撒了好种在田里，但是有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里。那田主的仆人就问说，那是不是要把他们那些不好的败子薅出来呢？那神说 no， 不用啊，先让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等到收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把败子先薅出来烧掉啊，只有麦子才会收进仓里面。神新约的神严不严格？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永远不会变的。只是他现在的愤怒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暂时的忍耐着，等待我们回头悔改啊。这个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道理。那马太福音另外一段耶稣基督警告哈，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怎么样，这些人是什么？他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吗啊，可是耶稣说怎么样，你们这些是什么，是作恶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些话都不是在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讲， 都是在对信主的人讲的，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常常读经的时候想一想自己是否是神讲的这一些口称耶稣为主的人，但实际上是作恶的，啊，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甚至可以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啊，但我们也有可能是神眼中作恶的人，啊，所以服事的果效完全不能做判断我们是否是神讨神喜悦，因为服事的果效是神的怜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惕神给我们的一些话语，啊，那神对我们的宽容跟我们读到的这个是一样的哈，因为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带来恩典，他跟我们立约，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像阿摩斯审宣告的，将来神的审判要临到，哦，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之间，我们一样常在悖逆之间，哦，然后神的恩典也常临到我们，但是神希望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很多的问题，像我们的关系破裂，我们亲子也好，夫妻也好，啊，跟同事之间也好，那我们会有很多身体疾病，情绪异常，事业的波折。我不是说你今天有这些问题你就一定是这个样的，我不是这样，啊，而是说当你碰到了一些你生命之间你无法理解的东西，你要想一想，那是不是因为我的悖逆，神在使用这些东西让管教我，啊，我们要常常反省，啊，他可能有可能像我们的夫妻关系，常常很糟糕哈，啊，你仔细想一想，那常常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罪，我们有很多还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地方会产生的东西，啊，那我们的情绪异常还有事业波折，那为什么我在工作上面一直不顺一直不顺一直不顺，你要想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我出于我，而不是老是出于我的同事或我的上司，啊，那神会使用这些东西来管教我们，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呀？不是要咒诅我们，他是要我们悔改，等到我们悔改了之后，耶稣基督再临会带来审判，审判不是只有坏的哈，审判也有好的，对吧？审判是怎么样？好的会得什么奖赏？若是我们现在常常在主面前悔改，神回来是给我们奖赏的哈，这个，所以耶稣基督啊，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不要轻看主的管教。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定管教，对吧？他说生生的父是随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但是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是要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是不会觉得快乐，一定觉得痛苦，啊，不过最后若我们顺服的话，我们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那神回来奖赏我们，就是根据我们所因为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所结出来的义，啊，所以审判不是可怕的，审判是怎么样？是神的公义的彰显，那他是赏善又罚恶的，啊，他的关键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了，啊，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啊，很清楚，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啊，因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神惩罚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跟以色列没有关系，反而是因为他跟以色列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啊，若是不是我的学生，我为什么要去管他呢？对吧？那个学生跟助理为什么会遭受我这么严格的要求呢？因为他们是属于我的助理跟我的学生，跟我有很重要的关系的亲密的关系，我对他们有责任的，啊， 那如果是神今天跟你没有关系，他干嘛要管教你呢？不过神说他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跟他有关系，而且越亲密关系的人，神越看重的人，神就一定越管教。我看我的助理跟我的学生，我知道他们能力很强，我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们能力很好，但是你们现在缺乏训练，我的目的不是要把你们赶走，但是若是你不愿意接受我的，我当然是没有办法啊，你们就自己走啊。但是若是你愿意的话，那我能保证的就是把你带到我自己认为很好的地步，就是这样啊。所以那我感谢神，我那些学生跟助理最后绝大部分都留下来啊，不确实有一些，有一两个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我啊，完全不愿意接受我的啊，最后他自己选择就走了，这样。所以那我也只能由着他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天父不是我，天父是掌管宇宙整个万有的，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天父，因为整个世界都在他掌管之中。你只有选择顺服，不然就是选择将来神要来带来的惩罚，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希望，虽然这讲得非常的严厉，我也觉得很困难啊，但是我希望大家听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神是对我们的爱啊，他希望我们能够结出圣洁，能够结出敬虔，然后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将来他回来，他希望奖赏我们，不是惩罚我们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到啊。OK， 所以要不面眩，绝疾腐抽啊。若是你觉得，哎，你现在生命碰到了很多很大的问题，很困扰，很痛苦啊，那来到神的面前，问神说：“神，这是不是你给我这个面眩的药？”啊，若是了的话，那我到底要怎么办？我要忍受这个东西，然后我要怎么去做？啊，慢慢符合你的心意，让你带我出我现在生命之中的困境，这样啊。那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父神，特别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